它占多少平方公尺，你就可以叫密密麻麻了，简直就像什么，就像皇城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到，那今天你要明白启示录的话，你一定要记得这个四世纪所发生的故事。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基甸怎么得胜？起头啊，他们有好几万人去对付，神说太多太多。后来呢？剩下一万，这一万神说还是太多太多了，那其实不多啊，这敌人有135,000呢、啊，你不要讲，你有3万来对你，你知道多少比多少吗？那但是现在神说太多太多，这个不行的。然后呢，一万一万还太多，所以最后怎么？最后剩下300人。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在哈密基顿战场上要打胜仗的秘诀。当初是怎么得胜的？最后弟兄姊妹要叫所有的以色列人跌破眼镜，他们后来怎么得胜？所以基甸的故事你看见，就是将来最后启示录所要发生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里你能够找到一些属灵的原则，你会发现说很明显的，好像在人来看是没有希望，人来看怎么三百个精兵怎么能对付这么多的，不可能。以色列人和这个敌基督的军队和全世界军队怎么能相比？就算是基督带着使者，你看见吗？就是人数来讲，他是密密麻麻，他们根本就盖满了整个的那个哈密基顿战场。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得到了，你看就得到一些背景。那么你如果要知道哈密基顿战争的过程的话，这个经过的话，除了这个四世纪之外，还有的就是约珥书，还有就是什么，就是启示录。那这样你把这些图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是看得清楚。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进迦南，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么到了这个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国力达到最高的时候，那可以说达到顶峰。但是弟兄姊妹都知道所罗门失败了，所以这个国就分成两个国，一个是南国，一个北国。南国是两个支派，北国是12支派。那么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你看见吗？很明显的，我们拿一件事做例子就晓得。比方说非利士人是他们乐下的经济，可是如果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对和不对，你只要看非利士人就很清楚。什么时候非利士人呢在那里大胜？什么时候非利士人呢占优势？你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的光景是最低落。但什么时候以色列的光景好，像所罗门也好，大卫，如果他们光景好的话，你看非利士人就逃回到埃及去，这一定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非，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验。今天我们看，我们知道这个巴勒斯坦人其实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今天我们许多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如果我明白神的旨意，你知道说今天神带领以色列人在1948年回来，是希望他们悔改，他们还是不肯悔改。所以你看见才有这些苦难，不光是以色列人苦难，还有巴勒斯坦的苦难，你怎么解释它？你若仔细去看的话，那么就是圣经里面非利士人的故事。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见后来，你看以色列人不光失败再失败，荒凉再荒凉，他们暗中拜了偶像。先是你看从10个支派开始腐化，然后呢到了2个支派开始腐化，到了最后地方怎么样的光景实在是比，你看北方又来了耶西别，你看他们后来等于把神换了，起头拜金牛犊啊，其实他们还是要耶和华神的。但到了最后你看见说，你看你记不记得在北国里面耶西别就把他们的偶像真的全部就引进来。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10个支派远离的神，离弃的神。那不要忘记，这就是撒旦所等候的一个。那么很稀奇，当时亚述国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北方以色列北国的时候，很稀奇，在普通的历史上，你看见一个国把它并吞下来，你把它并吞了就好，你管理它就好嘛，就好像4王跟5王打一样的，4王跟5王打完了以后，4王就走了嘛，你只要把财富拿走，他臣服就可以，你管理他就可以了。 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你怎么会想到亚述国就在那个时候，他偏偏的要把整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像一棵树一样连根拔起，把它抛到很远的地方去？这个可以说史无前例的。结果呢，你看他们就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你看见在公元前722年北国就亡了。过了100年以后，南方两国也不悔改，这次呢神用巴比伦来征服他。那同样的，巴比伦和亚述做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不是像你知道，我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他们对埃及不这么做？他们把埃及拿下了，埃及还在那里啊，他们把别的国家拿下了，还在那里，为什么以色列就是偏偏是以色列一定要连根拔起，然后怎么样把你掳到很远的地方去？原因在什么地方？你从哪里来的，他要你回到哪里去？亚伯拉罕是从幼发拉底河那边来的，从第一天开始撒旦就没有甘心过，从第一天开始他就知道说，只要亚伯拉罕的后裔存在一天，女人的后裔一定要诞生的。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失败了，是不是他对于他的后裔有寄望？所以你看见结果，十个支派很明显的，你看见就被掳到哪？就被掳到幼发拉底那边去。那么尼尼微就是底格利斯河是幼发拉底那边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所以亚述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北部，而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的南部。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末世的巴比伦还是跟以色列为仇为敌，很清楚很清楚的。你看见根本这个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色列没有得罪伊拉克吗？那为什么萨达胡塞要去对付他，要用飞弹去对付他呢？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因为这个是历史，这是世世代代就是这么一件事。你看见说，今天只要是和基督相关的，只要因着这个缘故，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吗？你看见很稀奇的，这个你很明显的，很明显那个争执，很明显冲突一定在那里。所以现在你看见，等到这个以色列最后连以色列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那通通被掳到幼发拉底河那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的梦好像实现了。你看见在亚伯拉罕身上办不到的，在他的子孙身上办到的。这些人本来是跟着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到了幼发拉罕这边，他的祖先叫的第一个希伯来人，结果他们也通通是希伯来人，因为希伯来人是指着渡过河来说的。那么现在大家都渡过河了，你看见撒旦没有甘心，他迟早有一天要把你带回来，带回到幼发拉罕这边。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亚述国也好，为什么幼这个谁也好，这个巴比伦也好，为什么他对待以色列不像对待这个埃及一样？那多好，那就是我可以管制你，然后让你臣服就好了嘛，让你进贡就好了。但是不，你看见说，很明显在背后，撒旦是不甘心。所以在整个政治世界局面里面，按理来讲没有不要紧，不是这样发生的。结果发生两次，当中隔了100年。先是十个支派到了幼发拉底那边。现在呢，你看两个支派也回到那边去，他们来到了偶像之地，天天所看见的是偶像。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他看着会吐了。感谢主，弟兄姊妹，就借着这个70年在巴比伦，他们拜偶像的病被治好了。你如果没有吐过，你如果没有看着偶像，就会觉得憎恶，弟兄姊妹，你会偷偷的拜偶像。我们不知道偶像什么的，我们以为弟兄姊妹，偶像什么？偶像凡是能够取代神地位的，有什么东西能够夺取我们的心，那都是偶像。我们常常暗中拜偶像，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认识偶像的那个真面目，你看偶像好像给我们一些应许，结果根本就像个破裂的池子，不能解我们的干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因着这个缘故，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在巴比伦，他们的病反而得了医治。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圣灵在他们里面激动他们，只有少数的人。本来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现在变成最好的商人， 因为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如果他们不回来的话，那弟兄姊妹，撒旦终于成功了。那就是说，基督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那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不可能诞生。那么你看见那天永远没有到来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见为什么在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事情发生？表面上是政治的局面，其实你看背后很明显的，你看见还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彼此为仇。我再说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女人的后裔指的基督还和他的教会来说，但是这是指的我们与基督相连来说。但是因着基督的诞生是关系到撒旦的结局，所以你看神所兴起的或者说选召的那些以色列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连他们也要被摧残，连他们也要受逼迫。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现在你看见那个属天的妇人是包括什么呢？一面是包括旧约与基督相关的和新约与基督相连的，那就是以色列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和加上他属地的后裔，再加上属天的后裔。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弄清楚，全本圣经这个光看得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你到启示录十二章就清楚，那个图画再清楚不过了。所以弟兄姊妹，后来就是接着下去的，那就是恢复的故事。弟兄姊妹，现在然后呢，你就来到了但以理书，然后就来到了以赛亚书，然后就到了耶利米书，然后以西结书。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很清楚很明白的，那么他们一面不光是被掳到幼发拉底河那边去，但是现在你看见说不光是无花果树，还有各样的树，他们对立起来了。所以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将来有个对立的局面，先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大帝，然后波斯大帝国完了以后是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完了以后是罗马大帝国。不要忘记啊，这还没有完，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只手又要从海中上来，罗马帝国要再复活。所以这就是先知书给我们看见的图画，这也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些恢复书卷所给我们看的图画。好，我想我们今天只要说到这里，回过头，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综合来说，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把整本的旧约读过了以后，你晓得整本的旧约就是启示录的注解。如果我们把这幅图画抓得紧以后，我们再来读启示录，那就不是很困难了。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停留在这个中览的阶段，因为我们越是对于圣经越清楚，这些图画呢就越明了。所以但愿主继续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真是愿意把荣耀都归给你。在这寒冷的晚上，是你恩待我们聚在你的脚前，让我们能有幸能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散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去，尤其今天晚上，我求你差遣天使保护我们每一位。有的弟兄们他们要回到纽泽西，回到别的地方或者远的地方，主啊，我们求你保守他们，叫他们不遇见凶恶，主啊，特别保守了他们，把平安的道路赐给他们。我们真是谢谢你这样的聚集我，如果你愿意，我愿意的话，求你下个礼拜仍旧把我们带回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
是
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
名，阿门。
那散会，我们这个书摊已经先恨我了，所以就怎么他们恨主耶稣，当然也恨我们。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今天的遭遇，我们也会明白以色列人的遭遇。他们是属地的子民，我们还是属天的子民，所以这样你再来读启示录，我看应该是更清楚更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刚好告一个段落。那么明年呢，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再有个新的开始。我们还没有讲完这个，还没有讲完这个，还没有讲完这个中览，我们还是在中览的部分。那么还有一些话我们还要说的，不过我想在这里很明显告一段落，我们对于启示录应该有一点点的认识。好，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 主，我们实在向你低头敬拜，我们觉得何等不配，但是就在今天的晚上，你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虽然当世人庆祝你的降生的时候，也就是庆祝女人后裔降生的时候，我们看见你在这给我们一幅图画，让我们能够明白整本的启示录。但是你恩待我们，但愿我们更能够进入启示录的奥秘，但愿对启示录有更深的认识。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卷书赏给我们，我们为了这个缘故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散去之后，请你与我们同去。在这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特别求你保守你的儿女们，我们也求你差遣天使保守我守卫这个城市，为着你见证的缘，也保守这个国家。主啊，好像当恐怖的阴影、黑暗的阴影到处笼罩的时候，我们投靠你，我们仰望你。只有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我们也只有能靠着你的名，我能靠着你的血，也靠着你的名，我们能够胜过仇敌。主啊，我们在这里厌烦仇敌一切的作为，我们求你把情平安赐给你的儿女们，因为耶路撒冷原来是平安的城。主啊，当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就是平安从天而降。主啊，但愿今天晚上给我们一个真正平安的夜晚，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
Amen.